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消息指拜登将会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奥运。普京将会访问新德里，关注印度国防采购。卫星侵案哥哥打听案情， CNN 主播科莫被炒鱿。美前参院共和党领袖多尔逝世，享年98岁。消息说日本将会承担更多美军驻守费用。印尼火山爆发，至少14人死亡，近8人受伤。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12月5号，多位匿名消息人士向 CNN 表示，美国拜登总统已经决定并且将会宣布华盛顿将会外交抵制明年2月在北京举办的冬季奥运会。消息人士说，虽然外交抵制的后果是不会有任何美国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仪式，但是这个不是一次全面抵制的行动，因此美国的运动员仍然可以参加比赛。此外，报道还提到拜登总统很可能在这个星期内就会宣布抵制北京冬奥的决定。拜登此举意味着美国将会在国际舞台上向中共明确传达这个信息。外界分析这可能令更多国家跟随美国的脚步，同样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不过当外界就这一项消息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认的时候，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拒绝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抵达印度新德里参加印俄峰会。今次行程标志普京在去年6月份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之后的首次海外之旅。今次行程重点在于两国达成的国防采购交易。预计两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也都将会在新德里会晤。美国之音报道指出，今次峰会预计将会签署10项协议，包括印度由俄罗斯购买国防设施的多个合作框架。在会议举行之际，莫斯科已经开始向印度交付54亿美元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印度方面表示，当局需要这套系统来应付来自北京的威胁。预计来自俄罗斯的入口设施将会布置在中印喜马拉雅的争议边界地区。自从去年6月份以来，中印两国的军队一直没有解除对峙的状态。印度国防部国务部长瓦贾伊巴特在12月3号向议会表示，政府会根据威胁来源对作战和技术方面作出主权决定，令武装部队准备好迎接各种安全挑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六宣布，因为在调查期间有更多资料披露，亦都了解到该台主播克里斯科莫利用传媒资源协助他哥哥前纽约州长科莫一事，已经决定将他解雇。克里斯科莫今年5月承认他违反电视台的台规，主动建议哥哥安德鲁科莫怎样由公众角度对应性侵指控。声明说，审查期间还有更多资料流出，但是 CNN 没有提供其他新资料的细节。路透社和法新社指出， CNN 在11月30号已经将克里斯科莫停职，同时对他的调查仍然进行。早前63岁的纽约前州长安德鲁科莫被多名女性指控他无手无脚，重创了他的名誉。他已经在今年8月请辞纽约州州长。而51岁的克里斯科莫星期日在推特发表文章，表示令人遗憾。 他说，这个并非是我希望离开 CNN 的方式，但是我已经告诉他们知我帮我哥哥的原因。美国参议院前共和党领袖1996年的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在12月5号逝世，享年98岁。多尔的妻子伊丽莎白昵称尼迪在社交媒体宣布了这位前共和党领袖去世的消息。他说，多尔星期日上午在梦中去世。多尔今年2月宣布他诊断出4期肺癌，拜登总统随后前往探望了他。12月5号拜登对多尔的逝世表示哀悼，在声明中说，多尔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我会怀念我的朋友，但是我更感谢我们共度的时光，亦都感谢太太吉尔和我以及我们的家庭和多尔的妻子利迪和整个多尔家庭所建立的友谊。他称赞多尔是一位战争英雄，是最伟大的一代之中最伟大的人之一。拜登怀缅说，对我来说他是一位朋友，我可以向他寻求值得信赖的指导，或者他会在适当时候讲一句幽默的说话来缓和紧张神经。此外，总统亦都代表第一夫人吉尔等家人向多尔的妻子和他所有家属表示慰问。据日本知情人士星期日表示，日方已经决定接受美国的要求，由2022年财政年度起分担更多美国驻军费用。日本支付的美军驻守费用在日本被称为关怀预算。共同社报道，两国由11月底开始就在华府对关怀预算进行了相关谈判。知情人士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内阁在这个月较后时间将会决定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草案。在预算草案出炉之前，两国有望就增加防御费用达成协议。之前日美之间的军费分担协议通常5年签署一次，上次签署该协议是在2016年。2021年初，由于拜登总统先至刚刚就任，未能切达成下个5年协议，因此暂时将协议时间延长1年。据悉，为了加强双方长期的安全联盟，日本政府认为增加一定程度的关怀预算是无可避免。美军亦都正在在该地区部署最先进的武器，以应对来自北京快速增长的军事威胁。印尼东爪哇省塞梅鲁火山4号爆发之后，造成至少14人死亡，近100人受伤，几千人被疏散到安全地带。好多居民都反映政府事前没有预警，但是当局指出火山爆发同连日豪雨有关，日前已经发出警示。印尼论坛新闻报道，国家灾害应变总署区域灾害中心人员指出，东爪哇省努马姜县普罗洛吉沃乡苏比塔伦村的库拉海罗博坎社区几乎全部毁灭，灾情严重，当地没有预警系统。印尼传媒 Dex Java 报道，有居民说没有收到预警，但是有察觉异常，山脚下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浑浊，水位就升高，之后小规模地震开始发生，没几耐之后火山就爆发。环绕印尼报报道，苏比塔伦村的居民阿布道尔说，没有收到火山爆发的预警，他当时在庭院做事，天空突然变黑，当时以为会死，直至天空又慢慢变光，他先至紧急同家人逃生。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4号表示，中国最近在台湾附近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类似于预演。近几个月来，台海紧张局势似乎不断升级。台湾国防部上个月在2021年国防报告书中便详述了中共在过去一年内派遣高达554架次军机侵扰台湾西南方防空识别区的做法。报告中提到，中共试图以灰色地带战略通过非军事手段不战夺台。据美联社报道，奥斯汀在加州举行的一次国防论坛上被问及中国围绕台湾的行动是否是为潜在的未来军事行动进行训练，他回答说，这个看起来好像他们在探索自己的真正能力，当然 这个看起来好像预演。他还补充说，美国不希望同中国发生冲突，因此两个军方加强沟通，保持透明好重要。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礼拜五曾表示，中国采取的任何入侵台湾的举动都将造成可怕后果。他还说，他希望中国领导人深思，不要在台湾海峡引发危机。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陆军持续合作，今日举行山鹰联合演习开幕仪式。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山鹰联合演习已在12月1号先行展开，并在陆上自卫队的神奈川县座间驻地、长崎县双浦驻地等地举行，预计将持续到13号。演习目标是在当日本遭受攻击时，日美两军需维持提升的共同作战指挥能力。这一次亦都是 COVID-19 流行后两个首度派员实际参演。这一次山鹰联合演习主要是由电脑兵棋推演，日方派出3500人，美方则派出1500人参加。由于去年的山鹰联合演习受到疫情影响，改取线上举行，今年度演习因为疫情趋缓，开放日美双方派兵参加。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陆军今日则在兵库县的伊丹驻地举行演习开幕仪式。陆上自卫队中部方面队总监野泽真表示，希望演习有助于巩固日美同盟，我国和平与独立及地区稳定。美西洛杉矶长堤商港排队登记新政策近期规定，靠港需提前通报，影响已经开始发酵。国内大型航商分析，过去只要在抵达美西前96小时通报码头即可，近期新出炉规定，货柜轮离开亚洲最后一个港口要航向美西时，就需提前通报。除了无法停泊港下抛锚等待，亦不能进港作业，只能遵从美西港口给的预估时间入港。换言之，降速可能是唯一的选项，亦导致整个运输链塞到太平洋上，而因此出现在港口附近等的船只变少的假象。货舰业者认为，美西洛杉矶长堤商港塞港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视的经济议题之一。美西商港新规令船舶降速航行后，导致航行时间拉长，全球惊人抢柜塞港排挤效应显现。12月最新一周的报价，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美西航线都再度刷新纪录。中国人权民主活动家和法律从业者郭飞鸿今年年初就试图到美国探望病重的妻子张青，但一直被中共政府阻挡。眼下张青病危，国际间一些知名学者、人权组织以及人权活动家再度呼吁中共当局尊重起码的人性、人道、人情和法理，准许郭飞鸿前往美国探视和照顾已经同他生离15年的妻子张青。然而，观察人士对中共当局是否会展示这一种人性不抱乐观。有消息说，12月5号下午2点左右，郭飞鸿被友人发出我被捉了四个字之后，至今失联。郭飞鸿自2000年代初以来，因积极参与争取人权和民主的活动而受到中共当局的打压、拘捕、起诉和判刑。2007年，中共掌控的法院以莫须有的非法经营罪名判他有期徒刑5年。刑满出狱之后，郭飞鸿因其维权活动亦都在2013年再度拘捕。2015年再被中共掌控的法院以莫须有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刑6年。过去几年内，中共当局因对中国人的基本人权的肆意侵犯和践踏，在国际间受到广泛关注和谴责。墨西根州校园枪击案15岁凶嫌的父母逃亡后4号落网，他们因为买枪给儿子和忽视警讯，面对四项过失杀人罪名，但都不认罪。高二学生克里布鲁被控在底特律以北约60公里的牛津高中枪杀4人，他的父母詹姆斯和珍妮佛亦因为买枪给他当圣诞礼物，而且在案发前忽略各项警讯，遭控过失杀人，并遭警方通缉。 后来底特律警方在距离牛津高中约64公里处的一栋工业建筑内逮捕逃亡的詹姆斯和珍妮佛。尽管两夫妇的律师话俾法院知，他们绝对会回来自首，但据称两人在3号前往提款机提领4000美元现金，还将手机关机，因此被视为逃犯。在庭讯过程中，法官尼柯森将两夫妇的保释金总额定为100万美元，因为他们面临的指控非常非常严重，而且法院确实相信他们有逃亡之嫌。在11月30号的这一宗校园枪击事件中，有4名年龄介乎14到17岁的学生丧命，另有6名学生和1名教师受伤。好莱坞一线明星和华府政坛人士5号齐聚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出席第44届肯尼迪中心荣誉奖颁奖典礼。除了琼尼麦雪儿和贝蒂麦勒，亦表扬魔城音乐王国之父贝瑞高迪、男中音加斯提洛迪亚兹，以及获奖无数的喜剧小品类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制作人麦可斯等艺文界重量级人物的成就与贡献。拜登和夫人吉尔亦坐在台下观礼，恢复总统参与这一场盛会的传统。这一场盛大晚会是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今年第二场的颁奖典礼。受到 COVID-19 的影响，去年冬季的颁奖典礼被迫取消，肯尼迪中心5月在维持社交距离下，为第43届获奖者举行规模缩减的表扬活动。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天是12月7号，下面是香港简讯。美国拜登政府即将于12月9号至10号举办民主峰会，继邀请台湾不邀请中共之后，流亡海外的香港青年领袖罗冠聪亦都证实获得美国总统邀请参与峰会，向100多位国家领导人发表演讲，相信令中共当局更加激气。美国总统拜登主持的首届民主峰会，除了邀请110个国家地区参与之外，亦都邀请了不少公民社会代表，向各国领袖表述守护民主和对抗威权的建议。罗冠聪12月5号在面书表示，他已经正式获得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参与峰会，将会在12月10号美国东岸时间上周，在保障人权以及巩固民主及对抗威权两个讨论环节之间发表一段连接两者的讲话。罗冠聪表示，作为唯一受邀的港人，我在这段演讲中除了谈及中共对国际社会的威胁、香港以及其他地区的民主抗争之外，也都会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对抗威权崛起，不再好像以往那缺乏警惕，只有凝聚最多民主国家共同守护自由，我们才有重燃民主浪潮的可能。他又说，作为香港的民主抗争者，对于获邀出席咁重要的场合感到荣幸，亦都好感恩能够有更大的平台诉说香港人的故事，争取支持。俾香港故事活跃在国际舞台，是我离开香港之后肩负的重任，或者路遥遥无止境，但是我相信坚毅前行，总有绝处逢生的一日。这个是全球民主领袖直接了解我们声音诉求的机会，希望各位都能够持续关注。罗冠聪最后说，我们不是因为见到希望才坚持，是因为坚持才会见到希望。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罗冠聪和黄之锋、周庭同样是前社运组织香港众志领袖。罗冠聪23岁的时候当选香港最年轻立法会议员，国安法实施之后，罗冠聪在2020年7月被迫流亡英国，同年12月黄之锋被控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和组织非法集结，被判刑13个半月，今年4月再次因为非法集结判刑4个月，周庭就在2020年12月2号判刑入狱10个月，今年6月12号获释。黄之锋和周庭同时身负其他国安法控罪，罗冠聪就被港府通缉。罗冠聪日前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呼吁港人 无视12月19号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他直指选举受北京操控，不应该假扮香港有真正的选举。他说，由制度来讲，香港民主无意死亡，但是港人争取民主的精神仍在，只是目前形势非常严峻，港人难以将民主精神转化为行动。香港立法会选举即将在12月19号举行，中港官员极为紧张。《华尔街日报》社评日前谈及杯葛和投白票，被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警告煽动不投票违法。《华尔街日报》上个月底11月29号刊登了一篇有关立法会选举的社论，题为《港府叫人投票，否则》。文章指，杯葛和投白票是香港人表达政见的最后途径之一。社论指，港府日前通缉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和前区议员邱文俊，指两人涉嫌在社交平台煽惑他人在立法会选举投白票和不投票，违反选举条例，并且指两人在北京镇压期间离港，如果他们去错国家或者会被捕，认为这是中共企图在海外政治镇压的其中一个方式。社论又提到，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香港人以破纪录投票支持民主派候选人的方式羞辱中共，最终港府将原本在2020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押后，其后北京实施新的选举制度，要求所有候选人需要获得共产党批准和宣誓效忠。社论又说，警方在选举日部署10000警力戒备，香港人若果在当日示威抗议，将会面临极大风险，并且指杯葛选举或者投白票会是港人的最后方式去表达政治立场。又引述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调查指，只是有过半数香港居民表示计划投票，难怪共产党害怕再次尴尬。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其后致函《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这个月5号在读者投稿专栏刊登有关信件。曾国伟在信里面说，《华尔街日报》社论失实，警告《华尔街日报》煽动不投票、投废票是违法，无论身在香港或者境外，港府保留采取必要行动的权利。事实上，由于今次选举传统民主派都没有人参选，就连建制派都抱怨选举气氛冷淡，担心投票率很低。今次是国安法底下首次选举，据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的首轮调查结果，有超过三成人表示不会投票。前油尖旺区议员李傲然预计，今次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是 28% 至 32%。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有消息指出，拜登将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张高丽侵犯事件首次写入美国议会决议。中共核潜艇可能受损，穿越台海实属无奈。 NBA 中锋呼吁林书豪同台湾站在一起。不敌国际压力，昂山素姬被判刑4年后改为2年。维也纳、比利时同荷兰数万名民众上街反封锁。以下详细内容。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拜登已经做出了决定，并将宣布美国外交抵制于明年2月在北京举办的冬季奥运会。 CNN 在12月5号报道，虽然外交抵制的后果是不会有任何美国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开幕典礼，但是这将不是一次全面抵制的行动，因此美国的运动员仍然可以参加比赛。报道还提到，拜登总统很可能将在这个礼拜内就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决定，此举意味着美国将在全球舞台上向中共传达这个明确信息。外界分析，这可能令更多国家跟随美国的脚步，相继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CNN 就此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确认，国安委冇置评。这个由彭帅案引发的国际社会对北京冬奥会的抵制，令中共相当尴尬。11月18号，拜登就首次表示，白宫正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之后，英国透露正同五眼联盟国家商议此事。紧接住，在25号和28号，澳洲政府和德国新一届执政联盟的政治家亦相继表示正在考虑或呼吁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彭帅指控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侵犯的事件在国际社会持续发酵，除拜登将有所表态之外，美国两党议员亦推出跨党派决议案，罕见地将该事件写入决议，并对国际奥委会配合中共掩盖真相提出问责。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雅克斯顿 Jennifer Waxton 和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华尔兹 Michael Walls 12月3号联合提出决议案，谴责国际奥委会在彭帅事件上的做法。鉴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在11月21号和彭帅进行视像通话，试图向外界证实彭帅生命安全无虞，决议案表示国际奥委会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是在度配合中共政府掩盖真相，同时质疑国际奥委会是否有能力和意愿追究施暴者的责任，并保护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及残奥会的运动员。民主党议员雅克斯顿在声明中表示，国际奥委会决定参与这个掩盖活动令人震惊，显示该组织危险地漠视基本人权和运动员的安全问题。共和党议员华尔兹强调，全世界都在关注国际奥委会如何洗白彭帅的监禁、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以及对香港和西藏民主权利的打压。两党议员呼吁对彭帅提出的侵犯指控进行独立并且透明的调查，并停止对彭帅事件进行言论审查，同时恢复彭帅的人身自由，包括允许彭帅离开中国。该决议案表明，中共正国级退休官员张高丽的侵犯事件首次载入美国的跨党派议案。中国海军一艘核动力战略潜艇近期在台湾海峡浮在水面上，由南向北穿越，引发各方的高度关注。美国军事专家表示，配备弹道飞弹的核潜艇双浮航行是从未听过的事，并探究它真正的原因。这件事发生在11月29号，欧洲太空总署卫星哨兵2号 Sentinel-2 拍摄到疑似中共海军094型核潜艇从海南岛阿龙湾潜艇基地出发向北航行，旁边还有一艘水面舰只护航。前美国海军上校和太平洋美军总部联合情报中心前主任舒斯特 Carl Schuster 分析，这意味着该核潜艇的舰体或工程方面出了问题，需要去一间大船厂进行检查和修理。台湾海峡是重要的国际航道，但是它最狭窄之处只有130公里阔。CNN 引用专家的说话，随着中共军方对台湾越来越多的军事施压，中共进入台海的舰只正在增加，而美国等盟国为了支持台湾，亦增加派遣舰只穿越台海，密集的舰队在狭窄的水道来回巡弋，难免引发擦枪走火，爆发意外冲突。前中共海军官员姚成表示，核潜艇由于它的保密性，没有极特殊情况不会在水面航行，这次应该是突发事故，出故障拉去修理的可能性很大。在阿龙湾的修理厂没办法修理，要到葫芦岛渤海造船厂或者到位于葫芦岛的海军适应基地，否则它不可能在台湾海峡公开地走，这是军事上最忌讳的。因为中共战略导弹核潜艇的行踪是哪个位置，是整个美国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所以这次它的水面航行是迫不得已。核潜艇不要讲水面状态航行，就是被美军发现它在什么地方，都是对中共很要命的事。姚成仲透露， 虽然中共的航母和核潜艇亦具备一定的战斗力，但它的使用效能、战斗力水平和质量存在问题。这个核潜艇的故障是很多的。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共的武器禁运，共军的装备基本上都是山寨来的，它没有研发的功能，中共技术力量亦不够，所以山寨出来的东西四不像。美国职业篮球 NBA 球员塞尔蒂克的土耳其裔的美籍中锋坎特 Enes Kanter 近来频频为人权发声。中央社在6号报道，继点名人气球星詹姆斯之后，今日他分别在脸书和推特上发文，呼吁来自台湾的篮球明星林书豪和台湾站在一起。坎特发文呼吁林书豪强调道德胜于金钱，他说，难道你还未受够中共要你闭嘴的银弹攻势吗？背弃国家和人民是件令人作呕的事，和台湾站在一起吧，不要屈服于金钱和独裁，道德胜于金钱，兄弟。有网友感叹坎特讲出实话，亦有人说，台湾人过去曾经以林书豪为荣，而他向人民币低头的话，很多台湾球迷非常伤心，感到失望。仲有人话，林书豪对于他在中国的遭遇总是三缄其口，更有不少网友感谢坎特支持台湾。坎特之前曾因中国侵犯人权痛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包括统治西藏的政策。坎特的维权动作已经导致中共全面禁播塞尔蒂克的比赛。美国之音报道，缅甸军政府控制的一个特别法庭12月6号判处前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姬四年有期徒刑。一名熟悉相关案件的匿名消息人士称，该军政府操控的法庭冠以昂山素姬的罪名是煽动对军方的不满和违反防疫规定。前总统温敏亦以同样两项罪名被判处一共四年徒刑。报道说，军政府对这位76岁的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多项指控荒诞不经。缅甸军政府封锁了相关案件的消息，包括不发表新闻稿，不允许媒体做相关报道，亦不准昂山素姬的律师对外发表任何评论。昂山素姬仲面临腐败、违反国家通讯法等多项指控。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认为，咁系军政府为咗消除所有反对派力量嘅一项举措，继续拘禁同庭审佢系为咗唔俾佢参与日后嘅大选。但系判决结果公布之后，国际特赦同英国等组织同国家都发出声明谴责缅甸军政府嘅作为。喺6号晚间，缅甸军政府疑似不敌国际同国内嘅压力，通过官媒宣布将特赦昂山素姬部分嘅罪行，为他减刑两年。奥地利上个月成为第一个重新实施封城的西欧国家，封城措施为期20日。当局并指出，强制接种令于明年2月执行。12月4号，奥地利超过4万名民众走上首都维也纳街头，抗议政府实施的封锁和强制接种等限制措施。路透社报道，民众高举写住我会自己作主，让奥地利再次伟大和新的选举等标语牌。奥地利警方表示，这已经是国内连续第三个周末发生反防疫示威，有些抗议民众向警员投掷好似烟火的物品，警察则以防身喷雾回击，数人因扰乱治安罪遭逮捕。抗议者表示，反对强制、支持人权、侵犯人权的行为应该停止。亦有人说，我们正在保护我们的孩子。政府部署了大约1200名警察来处理分散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合并为在环中央大道上的游行。奥地利近期陷入政治动荡，在近两个月内已经出现了三位总理。自去年疫情开始以来，拥有890万人口的奥地利已经报告了近120万宗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12000多人死亡。在星期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亦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政府实施新一轮疫情封锁。 布鲁塞尔警方表示，12月5号抗议者同警方爆发冲突，目前有几辆警车被损坏，警方逮捕了20名抗议者。在荷兰，民众亦走上街头抗议防疫限制。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19大后中共官场现投案潮，自首官员高达42000人。为丑闻案州长哥哥打听案情， CNN 主播傅莫被炒鱿鱼。华女持这种绿卡回国，返美那阵护照被剪坏作废。赵薇被封三个月，陈坤一个动作切割商业关联。赵先一家人迷魂哨兵出逃中国，被特务用麻包袋笠回。黄思聪名下熊猫互娱债权类资产被拍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9大后中共官场现投案潮，自首官员高达42000人。最新统计显示，自从中共2017年10月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共官场人心惶惶，主动投案自首的官员已经高达42000人，其中还包括10名老虎级别的官员。据中纪委网站信息，从2018年至今，习近平的打虎行动令全国多名官员人人自危，导致投案自首的官员人数创下42000人的历史新高。尤其是近两年来，在习近平推行倒查20年的反腐行动中，大批已退休的高官亦相继落马。今年以来，习近平对政法系统进行了大清洗，整肃工作延续至今，多名政法系统官员主动投案接受调查，其中包括青海省检察院前检察长蒙永山、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检察院原检察长高伟利、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长杨玉俊、广东省云浮市政法委书记王天新、山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魏松兵等多人。另外，自19大以来，主动投案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已有10名，其中包括2018年7月主动投案的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19年5月主动投案的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2020年9月主动投案任职不到两个月的青海省副省长、2020年10月主动投案的江苏省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今年6月主动投案的青海省检察院检察长、7月主动投案的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8月主动投案的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11月主动投案的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等。为性侵案哥哥打听案情， CNN 主播傅莫被炒鱿鱼。前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因性侵案下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表示，因调查期间有更多资讯浮出台面，是针对他的弟弟主播克里斯·库莫利用媒体资源协助哥哥一事，而决定开除这位51岁的克里斯·库莫。今年5月承认违反电视台规定，向哥哥安德鲁建议应该如何从公关角度处理性侵指控。当时公司亦表示理解他以家人为优先的做法，但根据上个礼拜一检方公布的最新调查文件显示，克里斯涉案程度比他陈述的重要多，不单止提供建议，还涉及利用职务之便打听控诉人的相关信息。路透社报道说， CNN 因此在11月30号已经将克里斯无限期停职。据知情人士透露， CNN 所聘请的律师事务所3号提交调查结果后， CNN 总裁扎克4号就解雇了克里斯。 在遭解雇后，克里斯在推特发文说好令人遗憾，并表示这个并非我希望离开 CNN 的方式，但我已经告诉大家知我帮助我哥哥的原因和方式。CNN 说宣布这个决定对有线电视新闻来讲是一场冲击。克里斯晚上九点的节目是播放在 CNN 一日之中收视率最高的时段，他在有线电视新闻方面有着一定的影响力。报道说之前由克里斯主持的新闻节目《富莫黄金时间》的团队将不会有变动，并将由主播迈克尔替代主持。这个 CNN 明星主播的哥哥63岁的纽约州前州长安德鲁·富莫之前因面对多项不当性行为指控重创名声，八月被迫辞去州长职务。赵薇被封杀三个月，陈坤一个动作切割商业关联。大陆一线女星赵薇和黄晓明、陈坤曾被称为北影三剑客，三人同系北京电影学院96明星班的同学。赵薇今年8月26号晚特遭全面封杀后，黄晓明快速在微博和他切割关系。近日再度传出消息，陈坤亦断绝了和赵薇的商业关联，引起网民关注。据六媒新浪娱乐报道，陈坤持股 99% 的东森童话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日前退出北京易聚创意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行列。大陆商业企查查 App 显示，北京易聚创意成立在2014年，赵薇持股 10%。 报道特别强调，目前陈坤和赵薇已无商业关联，消息一出引起热议。有赵薇粉丝认为赵薇只是个小股东，不要事事都带上他。赵薇都下线，可以不再落井下石吗？亦有网民质疑陈坤只是持有 99% 东森童话的股份，并非代表就是陈坤的决定，亦有可能只是公司退出合作。事实上，中共官方今年出重拳对娱乐圈进行整肃，规模远超以往。在吴亦凡、张哲瀚等多位流量明星接连被封杀后，一线女星赵薇的影视作品8月26号特被悉数下架，她的名字都变成了交叉。微博超话亦被查封，一时间大陆娱乐圈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当时但凡和赵薇有交情的明星，包括相识20年同为北京电影学院同班同学的黄晓明、曾视赵薇为偶像的90后女星杨紫，以及李冰冰、杨幂都删除和赵薇有关的微博贴文，或将微博设置为只是半年可见，以规避和赵薇的交集。同陈坤有多年交情的赵薇曾在节目中对陈坤说，从大学到现在你一点都没变，仲系个细路仔，一句话就睇得出两人关系几好。而当外界八卦两人关系嗰阵，陈坤喺节目中话佢同赵薇嘅感情唔似外面写得咁好，亦唔似外面写得咁差。华女持呢种绿卡回国，返美嗰阵护照被剪坏作废。而家大陆人出境受到严格检查，边境人员会询问出境理由，如果认为佢理由唔恰当，会将佢哋嘅中国护照剪割作废，并禁止佢哋出境。近日一位网民发帖话，一位华人妈妈回国想接孩子赴美，结果喺出境嗰阵，佢嘅护照被剪烂。呢名华人女子喺美国以庇护方式获得绿卡，并为国内的孩子亦申请了移民，可能由于孩子未成年，于是他回国接孩子准备一起赴美，路上亦有个照应。但当他带着孩子从国内的一个边检口岸出境时，遇到麻烦。边检人员问他是如何获得绿卡的，他如实相告自己是通过申请庇护获得绿卡。边境人员就毫不客气地问他为什么庇护， 该女子无言以对，民众出国离境，边检人员会询问理由，特别是从今年初以来，大陆民众出境嗰阵，边检人员几乎都要询问出境理由，这个已经成为常态。而一啲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嘅华人网民就话，之前从未遇过呢种情况，而而家从网民嘅反馈睇，几乎所有机场边检都要询问出国理由，有啲人护照被剪角作废。另外，对于持有庇护绿卡嘅华人，一旦回国就要做好被禁出境嘅心理准备。赵先一家人迷魂哨兵后出逃中国，被特务用麻包袋笠回。赵先一家四口人落药迷魂边境士兵出逃中国，但最终被赵先特工跨境找捕，装喺麻袋运返。赵先民众担忧呢家人可能面临住生不如死嘅遭遇。12月1号，赵先脱北者营运嘅韩国网媒 Daily NK 披露，11月10号晚，朝鲜国家保卫省在中国长白县逮捕并带回金亨积郡的一家四口人。他们被装在麻袋放在船上，偷偷从长白县转移到对岸的金精属郡。当时朝鲜一边的边境被严密封锁，民众认为这家人可能被判死刑，关入政治犯收容所的可能性更大，当局会让他们过上诛狗不如的生活。据报道，这家人从事边境走私生意，在朝鲜边境和朝鲜边境警备队士兵关系好好，但最近边境地区设置屏障和高压线，断了他们生计。10月1号凌晨，这家人将渗有安眠药的食物送给边境士兵，等药效发作后趁机渡过鸭绿江，成功逃到中国的贸易伙伴屋企。他们原计划逃往韩国，但未能如愿。这家人出逃后，朝鲜劳动党党魁金正恩大发雷霆，批评捉不到人的国家保卫省无能。国家保卫省随后向中国派出三人找捕小组，和当地海外反贪局保卫员联合行动。报道没有提到中共是否在这次找捕行动中扮演角色，但之前朝鲜国家保卫省曾要求中共协查。多年来，很多逃到中国的朝鲜脱北者都遭到大陆警方找捕并遣返。就在最近，中共官方悬赏70万元人民币，将从吉林监狱越狱多日的朝鲜脱北者朱延健找回。外界猜测，朱延健之所以越狱，是因为害怕被遣返朝鲜。目前因为国际制裁和疫情等原因，朝鲜民生越来越艰难，民众出逃数量不断增长。黄思聪名下熊猫互娱债权类资产被拍卖。近日，中国富豪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独指黄思聪在拍卖平台公开拍卖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名下的债权类资产。12月4号 ,Vista 看天下报道说，近期黄思聪任职董事长的熊猫互娱名下的债权类资产上线公开拍卖平台。熊猫互娱目前被30多位债务人欠款近6000万，这次打折拍卖起拍价为1100万元。报道说，拍低就等于当黄思聪的接盘侠。熊猫互娱在2020年1月进入实际破产清算程序，这次拍卖是该公司在去年拍卖库存产品后首次债权类资产拍卖。去年6月，熊猫互娱在阿里拍卖网站卖帽、拖鞋等周边商品，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破产清算。这件事引起大陆网络热议，相关事件登上微博、百度热搜榜。网民分析，房地产行业已经占银行超过68%的资产负债表了，如果房价贬值一半，停缴贷款和无力偿还贷款的房企大量出现，亦意味着银行的30%资产凭空消失了。 咁好多銀行都會陷入債務危機，到時實體經濟同個人都會被波及。換句話講，黃思聰旗下呢個企業正處於破產處理資產階段，賣完資產後，呢間企業就差唔多完啦。而家有30多位債務人共欠黃思聰6000多萬，黃思聰自己要唔嚟或者唔想自己去要，就將呢啲債權打包，低價出售拍賣，起拍價1100萬。好多金融機構會做同樣嘅事，將一啲企業嘅債權低價打包買來，然後通過起訴或其他方式全價或折價要回，賺取嘅差價就係金融機構嘅利潤。熊貓互娛係黃思聰喺2015年投資嘅直播平台，主打電競遊戲直播。但該平台在18年被直播主控告拖欠簽約費1億5千萬，19年被列為失信企業，同年3月該平台關閉服務器，遣散員工。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
美國再踩中共紅線，專家指中共周邊有五大火藥庫。玻璃心歌手黃明志再發文新辣嘲諷北京， IORG 報告中共鎖定反來豬操弄資訊，斯洛伐克專機受國徽國名，學者分析重大意涵，香港立法會選舉在即，僅1/4候選人回覆問卷，歐洲議會印太報告歡迎台灣發揮作用。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被迫流亡英国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12月5号在 Facebook 透露，已经正式获得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参与在9至10号间召开的全球民主峰会，向100多位国家领导人发表演说。在北京明确感受到民主峰会带来的挑战之际，罗冠聪受邀一事被认为是美国又稳稳地在中共红线上踩了一脚。罗冠聪是香港民主运动的领军人物，去年流亡伦敦，至今仍然遭到香港当局以违反港区国安法通缉。他预告民主峰会的演讲内容说，作为唯一受邀港人，我在这一段演说当中除了谈及中共对国际社会的威胁、香港以及其他地区的民主抗争之外，亦都会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对抗威权崛起，不再如以往般缺乏警惕，只有凝聚最多民主国家共同守护自由，我们先至有重燃民主浪潮的可能。拜登主办的民主峰会邀请全球110个国家参与，其中包括台湾，但共产中国被排除在外。北京急怒攻心，先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用颠倒黑白的口号式用语宣称中国才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再发布美国民众情况，挑战美国民主制度。时评人唐正远认为，这个是中共赶在民主峰会之前试图同国际社会争夺民主定义权、解释权的一次最大规模意识形态战争。而北京之所以对民主峰会如此警惕，同该政权感受到强大的威胁有关。香港传媒人颜常欧6号在 Facebook 发文分析说，民主峰会使全世界民主国家空前集结，将几个独裁或者准独裁国家孤立起来，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世界分成两极，一极进步，一极反动，一极受人民拥戴，一极靠威权统治。这样的趋势使中共站在历史发展的对立面，遭到全世界杯葛，这样不是好玩的事。全球对抗中共的浪潮沛然成形，美国总统拜登虽然没有延续前总统川普同中共对抗的路线，但仍然强调同北京的竞争关系。今次的民主峰会聚焦三大主题，包括对抗威权、打击贪腐和促进对人权尊重，既挑战中共体制，亦都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5号在由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一场座谈会上亦都分析说，未来美中对立有三条主轴，分别是高科技、人权和台湾问题。至于这样会否引发台海危机，此坂明夫认为，中共如果攻台，事先必然有一个风向标动作。目前中共周边有五大火药库，包括朝鲜半岛、东海、台海、南海和中印边境。从中共近期在这个地方不断制造冲突来看，北京暂时不敢武力攻台。 他说，现在中国是亚洲的最大的麻烦制造者，这些地方最近都有对立升高的迹象，但是换句说话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中国并不想打，中国如果真的想打台湾的话，一定要团结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他将这一堆全部都惹起来，全部升级对立，其实都是因为在国内习近平要连任，都是因为国内的问题。如果他真的想打台湾的话，那就一定要先将中印边境解决，如果不是他在东南作战，西南后面打他一下，他是很难受的。所以从周围火药库升级，某种意义上亦都看到中国并不是很想打。此版明夫进一步分析指，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想要拿下台湾，但当前一来美国介入的可能性非常高，二来习近平急于解决党内反对势力，因此台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高。对台湾来讲，一定要拥抱国际社会，否则就重蹈香港覆辙，被中共当作内部问题，越融入国际社会，台湾就越安全。北京宣布向马来西亚捐赠200万剂科兴疫苗。马来西亚籍创作歌手王明志12月5号在 Facebook 发表感谢文，辛辣讽刺北京，被形容宣道十足，迅速吸引4万多人点赞支持。王明志讽刺北京话，虽然当初隐瞒疫情，推卸责任，将病毒传到全世界，但而家愿意以实际行动作出补偿，这一种亡羊补牢的精神都是值得称赞的，亦都算弥补翻李文亮医生、张展和陈秋实牺牲，真是好感动。王明志仲话，我觉得事情一码归一码，虽然科兴的保护力极低，但人哋送嘅嘢都系要感谢一下，就好似过年收利是，无论里面嘅钱有几多，我哋都一定要讲恭喜发财。目前人喺台湾嘅马来西亚华裔歌手王明志，十月新专辑当中嘅一首《玻璃心》，以幽默隐喻中共小粉红，喺网上四处出征攻击同辱骂意见相反嘅人。在 YouTube 一上架就引发轰动，日今吸引近3500万次观看。王明志之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特别提到，一位中国网友制作了一段影片，赞赏王明志在夜幕低垂、万马齐喑的今日跳出来讽刺当今圣上的勇气，亦都回顾了他一路同强权抗争的历程。王明志说，自己看这一段影片的时候曾经落泪，在自己同不公不义的制度对抗，坚持在敏感问题上发声的时候，很多人说他故意炒作、借题发挥，反而是一个素未谋面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网友懂得他做这些的意义，令王明志觉得自己多年的努力有被看到。研究假信息的民间团体 IO 研究所 IORG 公布最新报告指出，同台湾四大公投相关的论述都有中共发起或者参与，而且有资讯操弄痕迹，譬如用反来猪引导反美，这样可能影响台湾民众的观点和立场。自由时报12月6号引述这一份报告指，整理发现的8项公投相关资讯操弄当中，有7项关于来猪，仅一项关于早招和核四，而两项值得注意的政府宣传亦都是关于来猪的话题。报告分析说，公投四案当中，来猪比较容易被当作资讯操弄的主题。报告列举中共资讯操弄的例子，包括6月美国宣布赠台75万剂疫苗之后，中共就传播说，因为台湾购买了美国来猪和武器，所以应该得到美国疫苗。之后又有执政党进口来猪出卖民众健康，台湾军队已经食了美国来猪，以及160个国家禁止进口来猪等诸如此类的假信息，意图渗透操弄台湾社会。报告进一步分析说，上述资讯操弄当中有两项干脆是由中共官媒发起，包括台湾猪肉在香港验出莱克多巴胺严重超标，中共官媒引用网友言论将来猪类比为毒品。报告认为，来猪议题同台美关系直接相关，中共有充足动机试图引导台湾民众移美仇美。另外，食安问题在台湾社会高度敏感，中共能够借由宣传来猪的健康疑虑，扩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